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朋友，这里是燃亮的一生，我是吴爽。今天的节目继续为你带来《立于磐石》。读《立于磐石》，心里留下的不是教难的惨烈，而是一封封家书般的信件。有人谈传道，有人谈学校，有人谈信徒的软弱和成长。历史的大事最终都落在一个个具体的人身上，而这些人用自己的脚步走过了那个年代。上一集为你讲到，单身女宣教士在山西的影响可谓重大，麦瑞章姑娘更是如此。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57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1897年，英国奋信家雷金纳德·拉德里科夫唤起了挪威人对海外宣教的热忱。挪威南瑞克里斯蒂安桑的一名成功商人拉斯马森和他的家庭开始密切关注中国内地会的事工。4年后，范兰生牧师来到拉斯马森家主理聚会。范牧师是一位瑞典裔美国福音派布道家，对宣教动员颇有负担。听到他的分享后，先是拉斯马森家的家庭教师索菲·路透和女仆阿娜·雅各布森受感蒙召前往中国。前者嫁给了剑桥七杰之一的斯米德，后者也就是玉姑娘成为湖南境内的拓荒者。他们的中国来信进一步燃起了家乡人的宣教热心。庚子教难前夕，也就是1899年，拉斯马森自己的宝贝女儿卡利拉也来到了中国，取名麦瑞章，年23岁。3年后，也就是1902年，庚子教难硝烟初散，拉斯马森家族另一名女子赛斯也来到了中国，取名麦英华，年32岁。1903年6月19日，麦瑞章姑娘完成了本季最后一次的下乡探访，为期1周。回到大宁后，在信中写道：义和团闹事期间，瞿牧师在一个叫上友的村里住了一段时间，当地村民之前听过福音，但从那时起才开始认真的慕道。麦姑娘一行约在周六傍晚开饭前抵达这个村庄，有些妇女从没有见过洋人，却仍然格外的热情款待，准备了乡间最好的食物。一有机会，他们就坐到炕上，渴望学习读经。有一名妇女的丈夫希望她放脚，她也很乐意听从。另一名妇女说：“你们下次来的时候，我们就都变大脚了。” 几个到了缠足年龄的小女孩仍保持着天然的脚的样子，没有缠足。有六个家庭丢弃了偶像，其中几家想请人去教导他们。不少年轻人渴慕更多的认识真道，但要做的事太多了。谁能想到，第二年夏天，这位渴望为神、为中国人做更多事的麦姑娘竟然染病去世了。1904年11月的亿万华明上刊登了一位署名 EMS 的女宣教士的回忆，她说：“我第一次见到麦姑娘是1899年，在培兰路的准宣教士培训之家。我和麦姑娘一见如故，那时还不知道不久后我们会坐同一条船去中国。到了中国之后，我们在扬州的女宣教士之家度过的时光是何等的快乐，每个人都迫切憧憬着自己未来的事工。麦姑娘始终心系山西，因几年前从她家乡出去的宣教士时不时地传回山西河场的消息，我们都很爱她，她的年轻和聪颖有目共睹，她喜乐的灵和热切的使命感是我们众人的榜样。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我们分散了，她得到了心里所求的北上入晋，而我则加入了江西贵溪的那个小团队。我们几乎没有想过要过多久又将在怎样不同的情形下才能重逢。1900年在汉口，我们看到了受尽义和团折磨又借着神的恩典被奇妙地拯救出来的一些朋友。一天早餐时分，另一群病弱不堪的童工逃到汉口，麦姑娘就在其中，他们也经历了神相助逃难的奇迹。故友重逢，我们格外感恩，他让我们得以再聚首，是何等的恩典。当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可以返回宣教站，而女宣教士们仍不能返回山西时，麦姑娘加入了我们在贵溪的工作。最初几个月，她在城里和我们住在一起，接着又搬到罗姑娘主持的一个福音之站。她是多么爱农村的百姓啊！对她而言，和当地的女信徒结伴下乡传福音是何等的乐事，但是她的心仍在山西。1902年秋天，他离开我们返回那里，若神的旨意许可，我们何等希望他能留下来一起同工。他走了之后，我们又是何等的怀念他。大宁成了他的宣教站，他说：“这是一个快乐的地方，感谢神让我回到山西，是他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的心上，主把我差遣到这里实在是好。”大宁拥有自己优秀的本地同工，每个主日福音会在整个地区14个地方被传讲，40-50个村子里都有基督徒和慕道友，还有很多人丢弃了偶像。信徒们对我们太好了。麦姑娘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所属日期是1904年6月10日，其中讲到平阳府的一个大型聚会，大部分山西同工都参加了，也就是史洛恩先生参加的那个聚会。史洛恩是英国内地会办事处的总干事，他在1904年4-5月间走访了山西各地的教会。平阳府大型聚会的日期是4月28日至5月2日，主题是教会治理和纪律。麦姑娘说：“我们度过了快乐有益的时光。”她加上这一句，接着继续讲述他们的工作，说：“关于曲牧师， 他的事工由神做主。又提到一位新执事分别为圣出来侍奉，以及建设可以坐得下500人的新礼拜堂，还有如何给学童们上课并教导圣经。另外很多带走访的乡村说，当神赐力量的时候便诸事亨通。这个夏天，麦姑娘和其他人一起从大宁到客城避暑，小住几周。到了7月末，她感染了伤寒，且是致命之症，病来如山倒，短短几天内她便安息主怀。病倒的日子里，她得到了盖琼英姑娘、冯桂珠姑娘和古姑娘的悉心照顾。盖姑娘如此说，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在那个偏远的小村子里，主奇妙地供应了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回头来看，我着实因此感谢神。我们失去了一位亲爱的朋友，中国失去了一位忠心的工人，因他对妇女得救的热心着实令人难忘。麦姑娘的监督陆义全先生回忆说，我们的姐妹是一位被珍视的工人，她美好的品行已经赢得了大宁中国信徒和教牧领袖的信任与爱戴。
我亲爱的弟兄啊，你在主里安息吧，告别世上的繁华，灵魂归天父阿爸。我亲爱的弟兄啊，你在主里安息吧，卸下了一切重担，回归荣美的天家。弟兄啊弟兄，你走得那样像，安息主怀何等美，没有眼泪
身。女宣教士麦瑞章在山西大宁服侍时安息主怀，年仅33岁。她从瑞典而来，最终安息在大宁，故乡没有等到她归来，中国却成为她最后停留的地方。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亲爱的弟兄啊，你在主里安息吧，告别世上的繁华，灵魂归天父阿爸。我亲爱的